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今天是第51课啦，亲爱的同学们、听众朋友，恭喜你！如果从第一课开始学习，我们即将进入这个课程的二分之一完毕。
最准确的二分之一呢，就是听下一课，
是的，
52就刚好完成一半哈。
对，
那目标在望了，
是，
而且呢也学了一半，我相信呢对整个。基督门徒的信仰生活的操练呢，已经带来了不少的学习了实践呢和提升了。
是，那我们来个
怎样呢？
测验吧，
复习一下，
随堂
测验一下，
对，随堂考试。请问一下，跟你一起学习这个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的两位伙伴呢是谁呢？
这个题目好啊。
对呀、
回答不出的话呢，就取消这个学习的资格，是吗？
回答不出的话呢，就请你从第一课再开始听啊，听到第51课。
其实不用第一课，上一课已经可以听到，谁在为你主持？
好，那我们呢也不用等你去听上一课了，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你自己对一对，是不是呢？考了100分，是恩惠二人组。
哎，回答这个呢，只能够拿50分呢。
哦，
因为恩惠是谁呢？还要继续的去回答。
是的，我就不考大家了啊！我是恩惠二人组里头的文慧，
我是恩惠二人组当中的李崇恩。
嗯，那我们呢，正经的说啊，51课学的是什么呢？
这个呢是第13单元，关于基督的品格。
是，
之前呢已经学了柔和。和谦卑，那么第51课呢，我们集中来学习基督的怜悯。
好，那我们就进入了第51课的课程。
第51课，怜悯，马太福音第9章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这是我们第51课讲到耶稣基督的怜悯的主题经文。他，这个是耶稣基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来自于那马太福音9章36节的记载。
这就是基督看我们人的那种的眼光哈、特殊的观点和角度。如果我们也能够用基督的眼光去看身边的人的时候，同样看到人种种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像基督心肠的怜悯之心呢就会出来哈。
是，
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呢，其实哈整本圣经都是记载了这种的慈爱，为我们舍命哈，帮助我们改变整个人生。因为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只有走向灭亡了，真的可怜啊。
是，所以呢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刚才崇恩老师已经讲了啊，就是耶稣基督呢是怎样看我们的，那我们自己又是怎么看自己还有看别人的呢？我们先来呢分享来自于安徽李姊妹她的心声。安徽李姊妹呢这样说，神就是爱，他的爱时常激励着我去关心那些在病痛中软弱中的人。我的本相呢是管好自己就好的人，自从呢我参加了探访的服事，受到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的影响，我的心中就有爱别人的意念。看到那些肢体在痛苦当中，就会为他们祷告，也会流泪挂念他们，老是想到呢要去探望他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啊，是你改变了我，让我懂得去爱，改变了我的生命。
看来呢，安徽的李姊妹呢也经过了一个眼光的重整哈。
对，
之前呢是顾自己就好了啊，到后来呢因为服侍的机会，看到有需要的一些朋友啊弟兄姊妹，另外更重要啊其实是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怎样，神怎样爱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学习用这种爱去爱身边的人。
对，
有了这种爱的时候，就看到啊很多的需要啊，很多的朋友哈，那我们自然也会感受到来自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肠，我们也学会去怜悯。
对，有一句话呢说得好，就是爱呢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究竟呢是用怎么样的眼光去看？那李姊妹呢，以前只看自己，管好我自己就行了啊。这个我们家门前的雪我自己扫就行了，别人呢瓦上霜啊那些都不管了。那甚至呢，看到别人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是一种的不关我事哈，或者是麻烦嫌弃啊。那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心态，就会呢透露出呢我们看别人的眼光。那么说到眼光呢，我们也要看看呢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眼色的人
哦。为什么要这个眼色呢？
眼色就是说呢，你懂不懂得去看出呢一件事物的价值，你懂不懂呢去看一件事物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人独特的价值。
哎，说到这方面，可能呢很多懂得投资的朋友哈，都会被人说是眼光独到，有了
精准。
对呀，精准独到，那么在投资上呢就可以找到呢好的投资的产业对象。没眼光的人呢，就算好东西放在你眼前呢，其实你也不知道的。
那话说呢，美国一所著名学院的院长啊，那么你想想呢，他应该是挺有知识学问的吗？他就继承了一大块的土地，不过呢这块土地呢没什么商业价值哈，然后呢也非常的贫瘠，上面呢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矿场啊，或者是其他贵重的附属物，譬如说里头有什么钻石啊之类的啊，金子啊，你还可以去挖个矿嘛。因此呢这块土地呢不但不能够为这个院长呢带来任何的收入，反而成为呢他的支出了一项来源。为什么？因为他交
税
对呀，土地税啊可沉重了。好了，那么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没啥知识，就是一般的
普罗大众啊，
平凡老百姓，当不上所谓的著名学院的院长，开车经过了，那么他就注意到了，这块土地啊很不一样啊。那他呢就停在了这块土地，然后呢在那边稍作休息的时候呢，爬上了一座山顶，刚好就看到了附近连绵几公里长的美丽景色。他也注意到了这块土地上面长满了一层小松树还有其他的树苗，所以这个人做了一个决定了。
什么呢？
以$10一亩地呢就买下了这块50亩的荒地，
应该是相当廉价的，就买了土地
啊，$500，
对
对对，
就买下了，
真的很便宜啊。好了，但是他买来干嘛呢？
他其实买了之后呢，有他独到的一些安排哈，
他
就沿着他附近的公路呢，盖了独特的木造的房子，自己住了，另外也盖了一些房子呢可以出租给游客。房子的木材呢其实就是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小松树的树苗等等的木材啊。所以呢他因为这样开了这个房子出租了，也建成了餐厅啦、加油站啦等等呢，第一年呢光是第一年他就净赚了$150,000了。
好，这个文慧呢还是算不出来他到底
了。那你叫$150很多了吧？
对对，我当然知道了。
他只付了$500去买地。
是是，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你看看一个我们认为的普罗大众啊，平凡老百姓，还不是呢著名学院的院长，他看出了这块地的价值，
对，
他赋予他呢极其大的一个作用。但是你看有学问的院长看不出来，只觉得真麻烦，我还要交这个土地税。
而且这个眼光独到的投资者呢，他看到有利可图啊，所以之后呢他又继续大肆扩张，多建造一些木的房子哈，那么整个的一个系列的计划 帮这个投资者呢，真的是赚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财富啊。
对，那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眼光真的是很重要啊。那说的是投资，但是呢，我们知道生命呢，不仅仅是投资这些的财物，因为这只是世上的。那么对属灵的事物，我们的眼光又怎么样呢？特别呢，对人呢，那耶稣基督的怜悯，他看见人的价值。那说回呢，这个人的价值，你懂不懂得看人呢？其实呢，人呐、啊，我们早就知道了，没什么价值。
哎，你说的是什么物质方面的价值？
对对对，不是已经有研究了吗？我们人体中含有几十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嘛。那如果让这个化学家来衡量一下啊，咱们人体的脂肪呢，可以用来制造7块肥皂，
哦、只有7块，很快用完。
哎、我们还有一种物质叫石灰，可以呢做这个灰粉来粉刷这个小房间，一间小房间而已。好了，我们里头还有一种物质叫碳。可以制造20磅的碳，燃烧了。你大看，像20磅有多少呢？还有个磷，含量可以制成了2200根火柴。还有呢，大概1匙小汤匙的匙啊，1匙的硫磺，还有1英两的金属。好了，我们里头还有铁啊，可以呢铸成1枚1英寸长的铁钉。好了，加起来以后呢，我们总共呢10几块钱。
十几块，这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
指的是我们身体。对。
那个元素，科学元素的价值就是这么多了，太少了。
如果你光从物质来看，人真的是没什么价值。但是我们知道，人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我们最贵重的、最宝贵的是我们内在的心灵，我们
灵魂呢、啊？
对，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特别是呢，穿透人的外在，进入人的内在，去看他这个人，去看他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
对，如果单单从物质上看，或者外表上看，我们很容易呢会轻看了人的价值。
对，
或者呢，甚至乎有时候啊，因为某些人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大概没什么价值。但人生不是这样计算的，而且呢，人生的价值呢，在乎呢他怎样活出自己的生命啊。
对，
所以有一些很实在的例子啊，一些朋友，相当著名的朋友，你可以说起初的时候他也会小看自己的价值，别人也会轻看他，但现在呢，他的生命呢却发挥了很大很宝贵的价值，影响无数的人啊。
对，这些人呢，真的我们如果上网去搜一搜呢，就会知道太多了，特别在基督徒当中啊。那么有一位基督徒呢，我相信呢内地的朋友们应该都认识他的，因为呢他做过很多次的公开演讲，我也知道他在内地的微博啊、上头有很多的粉丝。他就是呢来自于澳洲的尼克胡哲。
这个朋友特别的地方呢，他的外表太容易认出来了。
对，
因为他天生呢没有手没有脚，缺了4肢的这样一个生命。
对，他出生的时候呢，我相信呢这个医生啊护士啊都很震惊。那么对于为什么他呢没手没脚呢，医生呢没办法解释。他的父母你可以想象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震惊，也很难过啊。那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而且他的爸爸是牧师。
对呀、面对孩子这样出生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大惑不解。特别从信仰的角度来，怎样解释呢？怎样看到基督的爱呢？但问题是，原来呢，就在这个大家看来有残缺的生命啊，结果看到神更多丰盛的怜悯和恩典啊。
是。
那么立刻呢，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长大。当你可以想象太多的挑战呢，身边的人怎样看他呢？读书的时候身边的平辈又怎样对待他呢？其实吃了很多的苦头。
是，不单是他自己吃苦头啊，他的父母其实刚开始也是接受不来的。但是呢，他的父母在神的面前呢，学习呢去接纳，就好像呢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的，耶和华说：“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尼克呢，其实是在他的父母的爱当中不但是去认识神，而且呢是在这个爱里头呢被坚固起来，那么一路走过来。那如果呢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搜尼克胡哲，也可以呢上他的微博去看一看，我常常收到他的信息的。
哦，是吗？
因为我也是他的粉丝
哦，好朋友了。
对，所以他常常呢有一些鼓励的话语。他已经结婚了，而且呢他有孩子了，其中呢还有一对双胞胎，真的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真的可以想想，当初他要进小学的时候，澳洲没有学校让他进去的，那他的妈妈极力去争取，他终于成了第一位呢，就是以一个残疾人
进入主流学校教育的。
对，所以你可以想想，那当初没有人觉得他是有价值的，可以呢活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了，但是他真的活出了他不一样的人生。
从他的生命看到神的怜悯，
对，
同样看到生命的宝贵，
对，
他现在呢积极的影响了很多的生命用来自基督的爱去爱身边的人，激发很多人呢也有这个正面的人生所以这个价值就不是我们光看表面可以来衡量哈。
是我错，你和平自此，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是我尚为自己求，少求少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做你和平自此，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尚为自己求，少求少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是我尚为自己求，少求少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使我们别梦赦免，在舍去使我们别有所得，迎接死亡使我们变轻如有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 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我们分享了尼克·胡哲这位澳洲弟兄，他自己走过的路，所以呢，他就更看见了每个人有独特的价值，不能从外貌去判断。也因为他自己走过了路，所以他现在呢，更看见一些人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他就靠着主的恩典呢，去帮助不同的人。那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看别人是怎么样的人。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呢，上小学的弟弟呢，突然就向全家人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的电话还有网络啊，跟移动电话的线路都中断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很多人活不下去。
那当然，首先是不是你呢？至少文慧就觉得我大概是其中一个，
哇，没了半条命了。
对对对，好了，这个当医生的爸爸首先回答。哎，危急的病人不能够得到实时的救治，那会造成死亡率上升。
医生的观点。
好了，这个哥哥也出来回答了，哥哥是消防员。报警的速度将会降低，那么火灾造成的损失会大大增加。
消防员救人的观点。
好了，那姐姐又说了，姐姐呢正在谈恋爱。她说两人相爱的温度一定会降低。
这是恋人的观点。
对了，好了，最后妈妈出面了啊。这个妈妈呢非常善于持家理财，她说啊，太好了太好了，那么我们家呢一定能够节省很多开销啊。
哇，这是妈妈理财的观点，各有看法。
对，那从这个故事，一家人啊同一个生活环境，你看到大家呢在看问题的时候呢，就会以自己熟悉和关心的角度出发，
这个很自然很正常啊。
对啊，那我们就要想一想，那么耶稣基督呢，我们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以他的眼光来看人，那么究竟耶稣基督他关心什么，他看哪一些人，看什么问题呢？
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观点眼光，他怎样看待哈人的生命的时候呢，当然很多经文可以参考啊，我们可以呢集中今天来看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当中30-34还有53-56，就说到了耶稣看人的需要的那种眼光到底如何。话说耶稣跟门徒呢，已经跑了很多地方，
对，
进行了很多服事，都累了，累了之后呢，希望避开一下这些人群呢，他们的要求很多哈，所以就希望呢坐船到彼岸去休息一下，安静一下。但是一登岸呢，却发现哇，大家呢可能有这个无线网络，
是
知道他已经去了什么地方，大家发个通信，结果都在岸上等耶稣上来。他们看到耶稣，当然也有很多需要哈，
是
那怎么办呢？他们原本希望过来休息一下的，但经文就说耶稣一登岸看见这一大群人动了恻隐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他就开始教导他们很多事了。
是，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啊。首先呢，耶稣基督呢，他有没有个人的需要？有。门徒有没有需要？有。但是他看见这群人如同呢羊没有牧人，他看见这群人像没有牧人的迷羊。那今天我们看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记得呢，文慧对这一段经文呢也有一些查考啊。其中呢讲到这个没有牧人的这个羊迷失，其实讲到他们那种孤苦无依，就是除了讲这个物质上的孤苦无依，其实是讲心灵上好像是被别人遗弃的、丢弃的那种的孤苦无依。
所以既然是迷路的羊群的时候，耶稣当然有这个怜悯的心了，恻隐的怜悯的心。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其实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特别的工作，他就要成为一个好牧人嘛。看到羊牧人很自然呢，就去带领他们，照顾他们，牧养他们。其实旧约圣经呢已经一直比喻呢以色列民像神的羊群，但他们都是乱闯啊乱走的。而他们的宗教领袖呢本来应该是他们的牧人。
对。
但往往这些牧人呢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结果最后就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的牧养群羊，找回来 带领他们啊，受伤的就包裹包扎啊，迷路的就带领他们走一条啊生命的正路哈、啊。
对，
这就是耶稣这个好牧人所做的服事了。
是，那如果我们看旧约啊，特别是在旧约的先知书啊，以西结书的34章第5节呢，我们就看到呢，其实呢，在旧约时代呢，神就是他选民的牧者、
嗯、
他也差派不同的仆人啊、先知啊等等啊，来将神自己的心意呢来告诉啊他的百姓。所以你看到神牧养他的百姓，而到了新约时代，神更进一步了，他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来牧养我们，来怜悯我们，找回我们。
嗯，基督的怜悯呢，其实也是、啊、代表了基督的爱，
嗯，
代表了基督对生命的关怀，
是
代表了那一刻的慈心。
嗯，
但当然怜悯呢更重要，是有怜悯的行动。
对，
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既然爱那些有需要的迷羊，你就希望改变他们的状况，
嗯，
改变生命，改变状况啊，以致呢他们可以明白啊神的慈爱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彰显哈、啊。所以今天呢，除了知道耶稣的怜悯之外呢，跟随耶稣的门徒呢，同样也要学习这种怜悯的心肠，还有怜悯的行动的。
嗯，那前面呢，我们就讲到呢，尼克胡哲这位澳洲的弟兄，他自己呢啊，真的看见了自己生命当中有来自于神给他的独特价值，然后呢，他呢承接了神啊，或者说呢耶稣基督这种怜悯、这种爱的棒子接棒一样，嗯、他现在呢是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服侍人。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大家可能呢很熟悉、
嗯、这个更著名了、
哦、我觉得应该是
诺贝尔奖的，
对，我觉得应该是更为熟悉的、嗯、全世界的人，就是德蕾莎修女、
嗯、
那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也知道她的事迹啊、她呢是被称为呢这个印度的贫民窟圣人。他在1985年上个世纪啊，曾经访问呢文慧的老家台湾、
哦、
那当时他就说呢，这个台湾啊，物质的贫穷容易解决，心灵上的贫乏寂寞却是今日多数人的问题。台湾可能没有缺乏面包的饥饿、
嗯、
但一定有爱的饥饿，缺少来自于天主爱的话语的饥饿。我真的觉得他说的太对了。
对，这个评论呢，其实放在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合适的哈、
嗯、
不是缺了物质，而是心灵对爱的渴求啊还没有得到满足，都是饥饿的。所以德蕾莎修女呢，她自己哈就立志去服侍呢、
嗯、
最贫穷的或者生命最无助的、
嗯、
就是那些病重、
嗯、
临终的最贫乏的那些人群呢，她就是这样去实践从基督而来的爱和怜悯。而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哇，感动了无数的人呢。而且这样做是很多牺牲、很多放下的，但就是实践了耶稣基督的那份的心肠，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哈。
对，那我说过的，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来自于德蕾莎修女、
嗯。
而在台湾呢，另外一位女士杏林子女士，也是呢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所有的人，他们都学到了，或者说他们呢都在走耶稣基督怜悯的这条路。基督的怜悯是基督徒处世最亮的镜片，你愿意戴上这个镜片吗？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
们向你迎礼的朝见。
今天的第51课，我们迎来一位新的小伙伴，
来自广西的赵姊妹。你好。
你好，老师你们。赵姊妹。
是广西的赵姊妹，欢迎你啊。那当然呢，我们另外一位呢，全勤奖的山东劝慰子也要在场的。
两位老师好，赵姊妹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劝慰子弟兄你也好。
好，两位啊，今天呢我们第51课啊，我们是在分享啊，也是在学习认识了解耶稣基督的怜悯啊。关于这一方面啊，就是要学习耶稣的怜悯啊，那你自己呢最近有没有体会或经历耶稣基督对你的怜悯，又或者是你体会经历来自于你对别人或别人对你的怜悯呢？
赵姊妹先说分享分享。
好的好的，谢谢。我觉得非常经历的时间疫情方面，因为疫情方面我们教会不能在那个去教会聚会，我们都是在网络直播，然后因为时间长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他们的现在的生命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然后对这个疫情他们的心情怎么样，然后我都一个一个的去打电话去跟他们问问情况呀，了解他们的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我都有微信的话我都一个一个的去问，然后我得到的回复都是我很好，我一切都很平安，全家人都很平安。当我听到他们回这样回话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安慰，特别的安慰。
那赵姊妹啊，你这种个别去联系弟兄姊妹了解他们的近况和需要是教会安排的呢，还是你个人有这个感动很想在这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之下多做一些事情，那个动机或者那个启动点到底是怎样？
完全这段时间教会牧者他就能回老家过年都没有来，都是我跟弟兄姊妹私下我都是个人去关心别人的，因为都是弟兄姊妹嘛，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我们同是一个天父，我就想去关心他们，问候他们，他们这段时间到底怎么样。
是姊妹的主动啊，
对， 听得很感动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特别的处境当中，人都有特别的需要。
对，
那虽然呢听到了消息啊，你的高兴我可以了解啊，就是我们关爱的人啊，他们传来了好消息，我们的心替他们高兴。但是呢，你的举动我相信也带给弟兄姊妹很大的安慰啊，大家都知道不孤单，这个时候啊，还有弟兄姊妹来关心我们啊，那种的开心啊，那种的安慰呢，是难以形容的。
嗯。好，听过赵姊妹这一方面很具体的关心的一种怜悯心肠的表达之后呢，也听听劝慰子这一方面有什么学习，或者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行动付出体会呢？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了主耶稣的怜悯的，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按照我们的所作所行，其实根本不配得神的恩赐。我们能够与天父上帝和好，不是说我们行得如何好，其实我就经常在想，能够有现在的生活，神没有轻看我，让我服侍他，神无条件地接纳了我。我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怜悯，不管以前的我如何，现在的我是活在神的怜悯中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其实这就是一个怜悯的行动。很多时候我们人啊做的真的不多，尤其是像我这样子的呢做的就更少。在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他们代祷，通过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我想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帮助着一些弟兄姊妹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和神的关系对了，一切才能对。我呢是带领一个祷告会好多年了，代祷的事项呢每一天都是我整理的，有的代祷事项是很紧急也很沉重，但是有的代祷事项在我看来就像是无关痛痒，像有的呢就让代祷呢求神啊带领找个房子呀，安排份好工作呀，甚至是有的人呀欠钱不还等等的这样的祷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就认为这样子的代祷事项，我觉得在公开的代祷合适吗？所以说，后来我就发现啊，我这样想也是不对的。不管什么事情，对方提出代祷，就是出于对我们神的一个信心。我看着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对于提出这个代祷事项的，当时可能就是在他认为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说我不能够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拦阻了别人。所以说呢，现在我只要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需要提出来的，我都是会整理出来放在祷告会当中祷告。当然呢，他也有个轻重缓急的呢，不太重要的呢就往后放一放，但是呢肯定的会在祷告当中公开代祷。
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哈，我们首先要为他们的关系祷告。身为一位守望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怜悯的心。
对，
是。
如果没有怜悯的心，真的就不能够发自肺腑的祷告。
哎，劝慰子啊，我们今天说呢，基督的怜悯呢，是我们基督徒处事最亮的镜片。所以你刚才提到呢，哎，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代祷事项呢，你觉得，哎。怎么这个也要代祷呢？而且拿到这个群众当中啊，啊一个公祷当中来代祷。但是当你换了基督怜悯的镜片的时候，你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你就看见这个人的需要，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嗯，
对对对。
我也想听听啊，赵姊妹在你信仰的历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特别经历到耶稣基督对你的怜悯呢？
嗯，其实我自从我信主之后，家人都反对呀，他们都不理解刚开始的时候，然后都是反对我的信仰。但是我在神的爱中，然后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我经历到弟兄姊妹对我有关心，有怜悯我。当我缺乏什么的时候，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经济方面，都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当家里面的人不理解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神对我的那种怜悯是我亲身经历，是非常感动的。
嗯，
除了感恩就是感恩，那种经历 诉说不尽的，那个恩典也诉说不完的。
嗯，很好的一个反省，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检测啊，对自己的一个检测。
好，今天呢，我们谢谢春慧子还有赵姊妹你们的参与，你们的分享哈，带给我们呢在信仰上有很多的提醒了。
嗯、是，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同学，
谢谢两位老师，
再见，
再见。
要学习耶稣的怜悯，那你今天要有的一件行动是什么呢？
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计划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有没有难处呢？欢迎您和我们分享。那特别要叮咛大家的就是呢，已经是第51课了，那如果你一直在学习，我们真希望能够听听您的上课心得，那特别是过程当中你自己呢真实的生活操练学习过程又是如何的呢？
对啊，怜悯呢不光是一种心动哈、啊，更重要是有行动、
嗯、
那么我想门徒训练的每一讲呢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
不是单单学会了啊，会讲出来那个道理、嗯、而是要行出来要实践的。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联系或者交流分享呢啊，基本上有两个的途径哈、啊、一个是发电邮过来，一个呢是发短信给我们。
嗯，如果您是呢分享您的听课心得，那我们说的300字以内，或者是呢一些的代导事项呢比较详细一点，我们鼓励您呢是用电邮。那电邮地址啊，请您呢要留下来，注意了，是呢汉语拼音的跟你哈、啊，跟你脚中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良友电台的良友，然后1.net。
如果要透过比较简单的信息啊来联系啊互动的话呢，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号码是13229966122。那短信开始的时候请先注明跟你是与我们节目的联系。
嗯，那恩惠二人组呢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个人学习当然是美事哈，非常棒，但是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呢你是有小伙伴一起学习的、嗯、那这样呢大家可以彼此互相的加油打气，彼此的守望，所以呢欢迎您呢找另外的小伙伴跟你一起学，那千万不要想都已经学到一半了啊，他可以慢慢的补课哈，现在开始学都行啊，我们也欢迎呢，哎，能不能呢有小组啊哈，或者是一群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
嗯，起码前面呢还有差不多一半的课程、啊、
对，
可以呢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信仰呢带来很多的提醒 学习的方向啊等等、
嗯、
那今天我们就完成了第13单元基督的品格当中的第3个学习课题、嗯、就是怜悯，
是的，
这是第51讲。那么下一次节目呢就是第52讲了，同样是关于基督的品格的，我们要留心学习的是慷慨这种的品格、
嗯、是预告啊，下一堂课是第52课，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半，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呢哎，继续努力不要放弃，
好，一起努力哈，一起呢继续坚持整个学习，
嗯，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见，
再见。
守灵，我从不怕苦。